嗯，还先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真是也让我们在这长周末的时候，也有放下我们的身上的重担，还有每日的劳苦，真是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啊，也是有时间能够坐下来查考你的话语，真是求天父通过今天天路历程的两个基督徒跟盼望君的对话，还有盼望的见证。真是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让我们回想到我们生命中怎样来到主的面前，怎样的尝主的丰富的恩典。求天父真是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求天父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智慧的心，敞开我们的心扉，真是能够仰望我们主耶稣，能够得到从主那里的智慧。叫哪个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的，今天是倒数第二节课了，差不多我们的旅途也快结束了。所以今天那个，你看我们走了很多地方了，已经我们基督徒，我们跟着基督徒从他的家乡毁灭城一直走过那么地方，今天已经是到了这个叫做迷魂地的地方了。OK， 但是这个今天这个地点呢，其实它是比较快的带过去的，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作为一个背景，就是说作为一个他们这两个现在是基督徒跟盼望两个人嘛，在一起走路。上次我们上次其实也没有这个地点，没有在这写出来。上次我们记不记得是是在哪儿？上次我们应该是在这儿对吧？是基督徒跟盼望见到了两个人对吧？见到无知，待会儿还要再讲到这个人。他见到了那个叫做弃义叫做是吧？叫做 turn away， 因为叫 turn away， 被那个七个小魔鬼给绑着，去送到了地狱里面去。上一节主要讲到他们基督徒，讲到他碰到了一个以前的朋友叫小信的人，对吧？讲到他的经历，那是一个在众多他们碰到的一些不信的人，或者说是非得就这么小信，是一个难得的一个基督徒是吧？也算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尽管他走的比较艰苦，但是小信最后还是到了天国。然后上节课我们还讲到他们来到了个岔路口的时候，被那个谄媚者所那个其哄骗，来到个被到网罗给捆绑，然后最后天使把他们救了是吧？然后。后来他们从回来的正路以后呢，他们又从对面来到个无神论者，也跟无神论者有一些的交谈，然后基本上也是受到无神论者的他的理论的测试吧，就是试探。这上节课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对吧？这上节课我们基本简单的给 review 一下。今天呢，那个两位信徒呢，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叫做迷魂地，迷魂地大家记不记得？迷魂地这个地方以前出现过，大家记不记得谁给他们提起过这个地方 ？Enchanted Ground， 迷魂地。迷魂地应该是，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就是他们在逾越山下山的时候，那个四个牧人给他们提醒的时候，对吧？四个牧人给他们四个叫什么四个锦囊吧，那时候叫做，但是当然给他们开了是吧？中文叫就是一个是让他们警醒谄媚者，一个是让他们那个有一个牧者，就他们要提醒他们要警惕这个迷魂地是吧？到了那儿以后说你要警惕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书上讲，书上就是书上不让他接着做梦，他就讲到。说我在梦中，他们继续就是基督徒跟盼望继续前行，来到乡村，那里的空气很自然的使初来乍到的人感到困乏跟疲倦，然后盼望呢就开始无精打采了。然后他说我想睡会儿觉，睡半小时也行，对吧？然后那个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再像上次一样那个陷入谄媚者的网络就被他欺骗，这个时候他们非常警醒，这个基督徒就跟他讲说你忘了牧者怎么跟我们讲的吗？就说是那四位牧羊人中有一个曾经告诫我们要谨防迷魂地，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基督徒呢就提醒这个其实就话你这基督徒，然后这个是盼望提醒他说不要在这睡觉是吧，不要在这睡觉。所以这个也就是 也就是讲到那个人，我们要就是我们要警醒，对吧？就警醒，就像那个在那个《铁萨罗尼迦前书》里面讲的，就是说是人五章里面说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产期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就有时候，这个当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这些危险就临到我们。就像这个迷魂地一样，这个地方呢，说讲它那个空气就是非常让人困乏，而且是个很长的一段。其实就这一章、下一章，还有下节课的第一章，包括21章、3章的书，他们走了很长一段，都在讲话，都是在这片地里面，都是在经过这块地讲的，所以也不是一个就是表示这个地方非常长，他们讲走过这个迷魂地，这个过程是非常长的，所以他们要保持警醒，对吧？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的困的时候你们怎么样提神呢？就是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这个啊什么使劲聊，就聊天嘛，就聊天的。开车的时候就基本上我们我出去可能开很长车的时候，旁边人就是说会跟聊聊天，保证这样提神，是吧？包括我们有时候出去，我们出去走路的时候 ，hiking 的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很困的时候也是一路走聊聊天，然后他们也是这样，通过这个方法来提神。但是，当然他们聊的东西呢，就是跟我们可能聊的不一样。我们聊的什么东西？就是聊的我们感兴趣的，OK， 我们大家要聊就我们生活啊，工作啊。啊，但是他们开始谈论的呢，就是，当然就是跟信仰有关的了。这个时候就是，所以这个时候，基督徒建议说，那么为了防止打瞌睡，让我们找个有趣的话题聊聊吧。你看看，对他们有趣的话题，他们是对他们是什么有趣的话题？对我们是什么有趣的话题？他们就说是，他们说正合我意。然后基督徒问道，从哪谈起呢？他就说。盼望着说，就从我们开始认识上帝的时候开始谈起吧。我们就看到信徒的话，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是我们了，当真正的信徒的话，他们以耶稣为中心的时候，他们所谈起的话题往往都是以他们的信仰作为一个中心的，作为一个重点来讨论的，所以他们就开始从他们的信仰开始谈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谈到盼望就开始引入的盼望，就是这个人他怎么样，他的信仰的一个见证嘛，可以说是，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大家记不记得盼望是从哪来的？盼望对福华镇来的。盼望是当那个盼望怎么就是基督徒怎么碰到盼望的？
首信
，对，福华镇，这个是 video 上面讲的，对，有个盼望去救他。这个书上没有没有明确的说，但是说是当那个也是讲了，也基本上也是在基督徒他离开福华镇以后，看那个人在前面走，然后就跟他就碰到盼望了。盼望就说是我在福华镇，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到那个。基督徒就是你就看到你了，就基督徒还有守信，你们的见证，还有你们还要守信的殉道。他觉得他也走上，他跟我说，真的我很简单的讲了一下他为什么走上一条道路。然后这个时候呢，正好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们就是基督徒就开始问他了，就是说是你是怎么样开始走上这个道路的，就是一个跟他讲的。这是刚才讲的一个迷魂地。刚才讲到这个，我刚才Mr. Clyde。所以他就说迷魂地的时候，盼望着说我们不要睡，就是基督徒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还有一个就忘了说是他们是两个人，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的时候，往往包括我们就是出去就是我们探险啊，包括我们hiking 啊之类的东西，我们看到就是出危险的往往是一个人，你要两个人或一个 group 一个组的话，往往这个出危险的情况就降得很低了。所以这也是圣经上的就是传道书的一段话，就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就讲到这两个人，他们为什么就说是我们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是那个 总有两个人在一起是吧？基督徒一开始先守信，碰到守信以后，在复发之后碰到盼望，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的时候就，在一起行走天路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帮助。我想以前也有很多的那个长者跟我们分享过，就是如果我们有个属灵的一个弟兄或姊妹在我们在一起的话，其实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所以我想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那么寻找一位，就是说是可以互相鼓励、互相勉励一个。其实我们教会有弟兄会啊、姊妹会啊，也是在我们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中有这样的一群伙伴在我们周围的话，其实很有帮助。OK， 这是刚才讲了，就是回到刚才盼望要讲到他的那个见证他的信仰的这个过程了，然后。如果大家没看过书，好像大家大部分人看过书，可能也印象不深的话，我们就把那个盼望他的信仰这个信仰过程，我们再捋顺一下，看看是怎么样一步步的从他以前的生活怎么样到现在这个样子的。也许我们或多或少吧，都能在我们生活中找到一点跟他类似的地方，或者说是从他身上学习到点什么地方，或者说我们从他身上看到我们还缺乏什么东西。对，首先他的早先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说一开始他不是这样，对吧？一开始他在福华镇，我们大家如果学过福华镇是个什么地方？福华镇就像我们像世界是吧？那么经过那个市场农贸市，当看到市场的时候，卖什么都有，卖什么的，什么样的罪恶诡诈都有卖的，然后什么样的东西你都可以在那地方买到，对吧？这个时候他的早期生活，他就盼望说，我很少的时候我就在这个福华市场里面。什么都买，什么都卖，就是说是，基本上就是，在那享受他最终之乐吧，应该说。所以就是像圣经说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络里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对吧？而他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就是，但是他现在想起来的时候，他现在回想起来的话，那些还是他的罪恶。但是说，而且他那个时候呢，他可能开始不知道他是罪恶，知道他碰到了守信，是吧？碰到了守信，守信跟他讲，他听到守信的那个传道以后，他开始传道，守信跟他讲的话，他开始认识到自己身上的罪恶，对吧？自己身上罪恶，他也认识到，就是说是像那个罗马书说的，说你们现今看到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的事的结局就是死。他也认识到这些事情给他带来的结局也是死亡。但是呢，他那个时候呢，不愿意那么想那么多。他说我尽管我知道这个就有光嘛，就前面说，凡作恶的变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被受到责罚。他知道那有光，他知道他也在黑暗里面，但在那时候的思想还是说是。我还是挺喜欢我现在生活的，尽管我知道那个有神在那儿作为光来提醒我们，但是我不想去看那个光，我现在黑暗里面待得挺舒服的，就像那个在黑暗里面人一样。他这个时候是他那个时候的那个的这个他的状态是吧？知道，然后但是呢，圣灵来是让我们什么？神说。宝贵是说，就是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的。他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是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来的时候，在他心中有所搅动了。但那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以前他不知道这是罪，但是他听了守信的布道以后，他。”有了心中有一些的亮光，圣灵来到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他自己有罪了，他就变得非常痛苦，是吧？他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过程是这样，开始他觉得很自在在罪里面，但现在他认识到是个罪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痛苦。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脱离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他那个他这个时候呢，但是他为什么还没有离开呢？他还是觉得。他并不认识到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也说嘛，他盼望走也说，他并不认识到这是圣灵他在身上的工作，然后他还是觉得，最终还是很，他还是很享受这个罪的，而且他是说他还想离开他以前在一块享乐的朋友，他离不开，他觉得还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呢， 他那个他这样的话，他就将抵挡圣灵他身上的工作，这是他的第二步骤，对吧？然后这样像罗马书说的，他说我以前就是说他以前就是罗马书七章说以前没有律法，我就是那个保罗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所以他就在这种活跟死之间互相就来回挣扎吧。他也就是说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但是他又无法离开这个罪，他就觉得非常的痛苦。这是他的第二个状态，就圣灵来的时候他身上的光照给他这样的一种这种状态他说持续一段时间，对吧？然后他说我并不愿意马上认识到罪的邪恶，也不愿意知道因犯罪所导致的审判。相反，当我的心灵最初由于上帝的道而受到震撼的时候，我却紧闭双眼，竭力抗拒那神圣之光。就是他这个是他的。然后他说然后基督徒就问他说，当赐福的圣灵开始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你为什么还那样无动于衷呢？盼望他说有几个原因。他是说我不知道是上帝跟我身上做的工，然后他第二是罪孽给我带来肉体上来的有许多非常甜美的享受，我不愿意抛弃他。然后他第三，我不知道怎样跟我那些狐朋狗友分道扬镳，是吧？然后第四，他说当我意识到自己罪孽的时候，甚至我一想起我必须认罪的时候，我就异常的烦恼，难以忍受。然后下面过程呢，那他终于最后那个还有他就是说是非常忍无可忍了。最后他本人就是他就做他就是说对他这种状态忍无可忍了。然后这个因为他经常对罪产生那个就是旁边的很多事情都在提有很多提醒了，他很多举了很多例子，对吧？他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说是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经常是他感到就是看到罪恶。他说他碰到一个好人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很罪恶很深重。第二，我看见一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话，圣经的律法，让我看到我身上的罪恶很深重。第三，他就我觉得感觉头疼的时候，很奇怪，为什么他头疼？他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罪恶，上帝给他惩罚，所以让他头疼，对吧？他可能头疼，他感到他有罪恶感。他说第四，如果有人告诉我因为生病的时候，他说他有罪恶感，他就另外就是说就是说邻居生病。我的邻居他可能就是他的邻居可能是好的邻居都生病了，然后他就觉得是不是也罪让他的邻居生病了呢？所以他任何事情他都跟罪就他有了连上有了关系了，就是任何发生任何事情他就觉得是罪让他想这些关让他有这样的结果的。他说如果看见教堂为死去的人敲响丧钟的时候，有人死的时候，他觉得哎呀这个人要受审判了。然后他最后他说第六他说如果我想到自己会死的时候，他会感到恐惧。然后如果我听到有人突然死亡消息的时候，他也会对罪产生那种马上有反应。还有就是说特别是我就想到我自己，想到我马上就会面临审判，我就会想到自己的罪。往往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他都会他都产生罪恶感，对不对？最后这些怎么基督徒说那你怎么办呢？最后怎么办呢？他就说我必须改变自己的人生。他就说这个时候呢他的下一步呢目标的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看到我罪恶感了，这个没办法了，我不能再就继续在罪里面做就是享受这个罪了，他就必须要痛改前非了。但是就像那个耶利米书说的，说古时人不知道他知道什么样的人，古时人就是黑人，是吧？其实你讲的黑人就是古时人。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道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哇，这讲的非常的就是一针见血啊。就是说是他们觉得自己，他说他以前现在最终的时候他非常感到痛苦，他就觉得那我就变成个好人嘛，那我就不要做这些罪了，我不要在现在最终了，我就从现在开始我痛改前非，我跟我的朋友分道扬镳，然后我那个我逃离一切的罪恶，然后我就那个开始他开始说什么他开始做一些属灵，就是说一些宗教上的事情，对吧？做一些宗教上的事情。他说开始履行自己的宗教职责，如果像什么祷告、读经、为罪痛哭、热爱邻居等。 这些事情以及我身体力行其他许多事情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所以他就开始做一些扩一些他觉得好的事情了。但基督徒又问他说，你觉得自己有所改进吗？ OK， 大家觉得没看过书没看过书的还记得，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状态？他痛改前非了，他以前在罪里面躺活得很舒服，但现在看到自己有罪了，他现在开始，他不仅开始做好人了，而且开始有一些的，比如他可以向我们对比，我们可以说我们来教，我们开始上教会了，我们开始读圣经了，我们可以，我们开始跟很多基督徒朋友开始交往了，这些对他有没有帮助？嗯，有些有帮助是吧？有些帮助。他说开始就是说有段时有，他说盼望着说是啊，有段时间我大有改进，但是那他好个但是，但是最后呢，尽管我悔过自新，但是还是感到极不对劲，这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还感到极不对劲呢？大家有没有想过问题？为什么他还感到极不对劲？就跟这个圣经上一样，说你们若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就说我们可能吗？可能还是可能行善吗？最后，对对，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点的，就是罪人是无法自救的，就不能通过自己的所谓的好的行为，说改变我的行为，那就是说就能够到神面前来够称义了，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对不对？然后，就是像他对行为的，他最后认识到这点了，最后就说为什么还是不对劲？他是说，我们都像不，就像以赛亚说的，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All right， 所以他尽管这样的话，就是说人的义，人所谓的义啊，就是我们所做的义工啊，就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就是说我们再怎么做，在神的眼中看来还是像那脏的衣服一样，而且就是说是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但是明显的，因为圣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并不是靠着你的行为得生的，就是说得生。然后就说是最后那个保罗也说，就是我觉得有个律，就是在我里面运行为善的时候，并与恶与我同在。他也说就是说是就是说我就是说就是说他现在以前就是说他即使是他现在即使愿意行善的时候，他还有很多恶跟着他的，就是他的义行跟罪行也经常在一起混在一起，就跟我们现在也一样的感受，对不对？现在尽管我们是基督徒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再也不犯罪了吗？我们不能那么说，我们经常也是感觉到我们对我们的行为的无奈，是不是？我们尽管我们是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律法，神要我们做什么，但是经常我们经常还是做不到。我们经常还，比如说你很简单，你开车还是经常超速，对吧？然后经常有时候还是为了方便说一些不是很真实的话，对不对？在公司里啊，在家里面有时经常是这样，就你不可能做到说100%的，就是说是就能做到符合神的律法，就是只要有一件事情你做的不符合神的律法，那就是神就，我们都这个道理都很明白，就是神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污秽的，对不对？然后他就举个例子，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说，如果一个人欠，就是说他就是他，而且他讲到以前他的一些罪，就是说，而且他说，即使我现在做的完美100%完美无缺的，但是我以前犯那些罪，神还是不会忘掉的。他说这个例子说，如果一个人欠一个店主100英镑，此后他不论再去买什么东西都不赊账，但是由于他的旧债没有偿还，店主还是可以起诉他，把他送进监牢。知道他父亲债款为主，对吧？那他就说，即使我现在做到100%完美无缺，但是我以前的罪在神面前还是无法去抵消的。没有，神还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我以前犯的罪给提出来说，你还是个罪人，还是无法就是在神面前完美无缺到神面前。所以这个时候，这就是他现在的困境了。你看到，我们可以看到一步走过来是这样，就是说以前有罪的时候很舒服，但是认识到这个有罪但不知道是罪的时候，觉得过得很好，但是一旦被光照，觉得是这个是罪了，他觉得很痛苦了，很痛苦以后他觉得，哎，那我就为了减除我的痛苦，我开始就是不在罪里面了，我开始做好事了， 即使这样的话还是不能把它控股减轻，因为大家都会就说我现在做好事没有毫无益处，因为我即使做了那么多的做那么多的好事成为一个好人，但是在神面前我还是一个无悔的人，对吧？这就是他现在这个下一步的困境。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是他说到什么，这个是谁跟他讲的，这个是他说守信跟我讲的，守信跟我讲到这个事情了，说你就是说是当你认识到自己没法自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来到耶稣面前。就是守信，他说守信这个事情应该是守信跟他就我觉得他这个过程并不是，我觉得他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条直线了，就是说是一步步来，他应该有不停的反复的，就是说不停的说是在这过程中，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就是他现在说的这些过程，他是一个不停来回反复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条直线上去的。所以首先他是包括他一开始说他看到首信他寻道的时候，他那时候他灵魂开始有些最后的震撼苏醒，但是说早期的时候首信也跟他讲到这些救主耶稣的事情，所以他跟首信在一起的时候，首信就跟他讲到耶稣，只不过到后来的时候，这些话在他心中开始反映出来，他开始回想起来说，哦，原来可以，当我无法自救的时候，首信跟我讲过，耶稣就救主耶稣，可以只有救主耶稣才能救我们，对吧？这就是说，他说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就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没有。就是说首先跟他讲，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就是说是只有通过，就是只有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就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这诸世界，他是神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上大王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们自己是世界上没有一人，一个没有，也只有通过耶稣，只有他才能洗净人的罪，这是属性刚才讲的。所以他才认识到有耶稣这么，他要认识到有耶稣这么人，才能就是说只有通过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才能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他的下一步了。当他知道有耶稣这个人以后，他就会有个问题了，就是说是我怎么来到他的面前呢？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还就是首信又跟他在下面进一步讲到的，说如果你知道了耶稣以后，你怎么来到神面前？然后首信就跟他讲，来到面前只有一个办法，就通过祷告，就通过不停的祷告，他是说，就是说你要，首先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辨认他是美善的。就是说你要，首先你要知道这个人以后，你要亲自去尝一尝这个主恩的滋味，就变为有福了。所以他就，然后首先跟他说，你要恒切的在他面前，做个祷告，就是说是，他是怎么祷告的？他说，天上的父，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使我认识并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知道没有他的义，或者我不相信他的义能拯救我，我就会被彻底的抛弃。主啊，我知道你是个恩慈的上帝，就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世人的救人，而且你愿意把他赐给我这样一个可怜的罪人。我的确是个罪人，主啊，因此我求你，请你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圣子耶稣基督拯救我的灵魂，彰显你大能和恩典。这是他的祷告。但是说大家就是说他祷告有没有马上就能够主流就是答应他的祷告，有没有他一想到找耶稣就找到了，有没有？书上讲他什么，这个基督都问他说，你祷告多少次，他说一次两次都没有，是吧？他说他一直想来到耶稣面前，但是他说一开始的话，他说天父让你看到他的儿子了吗？基督徒问他说第一次没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还是没有。他说所以这跟就是说这个可能那时候班扬那个时候的，我不知道这个有些 commentary 讲说是现在我们好像很多情况下我们觉得哎呀好像我们一祷告耶稣好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那时候追求主真是非常的热心的，就是他们好像没 对他们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了耶稣面前，耶稣说不要不停的祷告。他说，而且基督徒问他说，那你怎么办呢？你们想到过放弃啊？他说我当然想到过了，我想到过100次我都想放弃了，但是他最后为什么没有放弃？他说想到一个，他说想到经文，他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要临到，不再延迟。他就知道主有，就是上帝有时候答应人的祷告，答应人的那个耶稣要显现是会延迟的。而且他说，如果我停止了这样的追求，来到主面前，我要死的话，还是要接受审判的，对不对？他说我宁愿死的时候，我死在主的恩典里。所以他就是他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没有放弃。然后他一直相信守信告诉我的是真的。然后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基督的义，全世界都不能拯救我，所以他就，这是他唯一的盼望。所以他唯一的像那个最后跟稻草一样，他就必须要抓住这个稻草。所以他没有，他一直没有放弃。所以这整个，其实这整个盼望呢，他的盼望，这个人他的见证史，其实也是扮演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其实就创造他自己的见证。然后最后耶稣什么时候向他显现的？最后耶稣有没有向他显现？他最后找了耶稣没有？有找了耶稣了，是怎么找到的？最后是，这是他这怎么看到的？对，他是说他是用属灵的眼睛看见的，对不对？而且他是在他有生以来最痛苦的那一天，耶稣向他显现了。这个好像也是半羊他在丰盛恩典里面也讲到这个。其实这个应该是他半羊他自己本身那个经历，就是他也是在不停的寻求耶稣的时候，在他非常低沉的一天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就是他的经历吧，就是他讲到，他说我突然感到我看见主耶稣从天上看着我，并且说到应当信我，你必得救。 OK， 这时候他是真真切切的一个看到一个耶稣跟他说话。所以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就是说我们看耶稣并不是通过我们的肉眼看到的，是通过我们的心中的眼睛看到的，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和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在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哎，是何等的浩大，就是说也是，而且那个，哎，他说那个像我这么一个罪人，你能接受我吗？他跟主耶稣说，然后主耶稣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对吧？这是他那个。他当时跟耶稣一段对话，然后这个时候，他就问他，主啊，到底怎样才是真正的信仰你呢？然后突然，他就想到，什么是真正的，是怎么样是真正的信仰？看人没写啊，我可能没有写，就是说是真正的信仰，他说什么？是他说。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顿开茅塞，信仰耶稣和来到耶稣面前是完全是同一回事。就信仰耶稣就是说是来到耶稣面前，所以我们现在想到是我们信的是什么。 OK， 我们现在信耶稣又信的是什么。就是这段话，我觉得这段的这个半羊的神学的非常深的了，已经写的非常的深了。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有信仰，我们信耶稣，非常的告诉我们，就是说是所谓信仰耶稣，也就是说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说要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说的，所以就是耶稣说，我这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就是盼望他就是说引在圣经上的一句话。然后那个耶稣还说耶稣站在高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就是信耶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他那个经历一样的，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像那个像比喻，就像我们领圣餐一样的，就是说要喝耶稣的，要吃耶稣的 和耶稣，然后从他那领取这个我们生命的活水。然后他也怀疑，就是说像我这样一个十足的罪人，你也会真的会接受和拯救吗？然后那个耶稣跟他讲说，到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是吧？这也是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讲的，所有神赐给耶稣的，耶稣总不丢弃。然后最后那个他那个基督徒就问他说，这个对你有什么启示？这个对你这个耶稣对你的这个整个过程对你有什么启示？他就说，最后他又当我们看到这个跟最后那个下面让无知讲到的很大的对比啊。他就说，启示给他最后他终于在耶稣面前找到他最后的平安了，对吧？他就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日显现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信称耶稣人为义。他终于得到他追求的那个义，然后他也认识到，我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个启示上，这个最后他这个启示上，就是说耶稣盼望说，让我看到，这个世界也有各种的仁义啊，说世界上我们人有很多仁义，但是所有人都不能因人自个的义免去最后的审判跟惩罚，这是他的最后想到的。而且呢，这个启示使我热爱圣洁的生活，渴望做一些事情是荣耀主耶稣的圣名。所以他那个以前的他的想法就是说，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个好人，那以此来进神的国，来得神的奖赏。但这个时候他就反过来了，就跟我们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要先得着耶稣，然后通过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以后，我们才能活出耶稣的生命，我们才能行出那真正说我们这个神看为义的事情。这是两个前后的关系，并不是我们称了义，并不是我们行了好事我们才得义，而是我们有了耶稣的宝血在我们身上遮盖以后，我们才有那个能力行出就神所看为称为义的事情。这就是盼望他最后得到他的最后想到他的启示是这样的。哎，这个就是盼望他的整个见证的一个他的信仰的一个过程，心路历程。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有没有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看到有没有跟他一点相似的地方，或者说是我们好像还不如他的地方。我就觉得他真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就跟保罗一样，保罗他是罪魁了，就说像那些他们以前觉得好像对自己的罪认识的非常深的，然后他们才觉得耶稣对他们是多么的宝贵，但就看到耶稣的宝血是多么的，就是说多么的公义，然后我们才能在只能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逃避审判，我们才能称义。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当我们看到跟我就看到无知啊，我觉得好像跟无知很像一样，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是自个儿是个好人，然后我们不需要，好像有时候并没有对耶稣的那种救恩呢，并没有那么的渴慕。我感觉到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生活，就是所以这本书好像就这一章跟下一章书好像就是基本上是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的一个高潮吧，就讲到半羊他自己的一个信主的经历，然后把他的一种把他对神对神的理解，对耶稣的理解，就完全非常清楚的跟我们在这两章书里面给我们讲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看一遍，我觉得看不懂的话可以多看两遍，就是说真正可以体会一下半羊他说的是什么东西。 OK， 我现在只能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说走一遍，而且也不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想圣灵在我们心中跟我们说话的话，我觉得跟我们带领的话，我觉得可以而且这本书里面很多圣经的解释，可以如果有书的话可以多看一下，然后看看就是说是前后对比，就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然后盼望上怎么讲的，然后在我们身上应该是我们有个怎么样的认识。下面就是 很有意思，就是说马上这个苦良言苦口劝无知了，就是他们还在迷魂地，拜了位，他们还在迷魂地，还没走出来呢，还在那走。所以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是他们两个人走，然后盼望，你看看盼望的信仰史，盼望一个非常到目前为止他应该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信主非常新的非常坚定的，应该是灵命很算是比较坚定的那个人吧，但是他经过迷魂地的时候他很困，想睡觉，是吧？想睡觉，然后那个旁边有个他的伴侣提醒他，他才能坚持走那么远。但是后面这个无知呢，他自个儿后面拉到后面走，好像他也没什么事儿一样。经过迷魂地，好像是这个空虚，他也没什么太大影响。然后他就一直那么走，他后面经常拉到后面，他也没睡着，是吧？也是首先这个第一个对比，是吧？无知还记不记得？大家他是无知，他从这个人哪来的？上节课我们讲的，呵呵，记不记得？无知是吧？他是个自负装来的，自负装是吧？他叫country of conceit。然后他是怎么上这个路的？他没有走这个窄门，他是这个从他那个家乡有个弯弯曲曲的小路，他说他是个他有绿荫小路，那么他说很自由自在的就这么过来了。哎，他自己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记不记得？他说我一直遵循上帝的旨意，而且我一生下来就是个循规蹈矩的好人，我从不叫欠债。我祈祷，你看这个，我这是 copy 那个刚才那个版网络版的这个错字，没有发现。我从不欠债，我祈祷，我进食，我奉献收入的十分之一给教会，我施舍财物，同周济穷人，而且我已经离开家乡，走上了要去天国的道路。哎呀，这看得非常好啊，这个人好像比我们都做得好，对不对？你比如说他那个，我从不欠债，我这个就做不到。我的这个欠的房子很多债了，是吧？这个，然后我祈祷，我进食，你进说上次进食什么时候？我是很早以前呢，你进食，先入奉献收入十分之一给教会，这个我估计很多人做不到这个的。所以他从他上面讲的话，我觉得是个很不错的人。OK。而且我们再看看他下面他是怎么说的，是讲他的信仰的 ，OK， 讲他这个他是怎么样跟基督徒讲的。我觉得说下来一看的话，好像是挺对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没看过书或者看过书的话 ，OK， 我来读一下吧，就问问大家他说的对不对 ？OK， 他说，首先那个这时候基督徒就看他说，就说他们看到这个背景是说基督徒跟盼望在前面走，看到无知在后面跟着，然后那个他们说，哎，我们要不要跟这个咱再聊聊，上次聊的不是很那个很痛快啊，说完以后那个无知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就拉到后头说，现在我们再和他谈谈，看他有没有什么进展，咱们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的想法跟他谈一谈，看把他们拉回来。他就说，基督徒就跟他说，基督徒转头对无知说，他说，嗨，你好吗？你的灵魂跟他问他说，你的灵魂跟上帝的关系现在如何？无知说，我想还不错，因为我一路上总是有一些很好的想法，给我不少的安慰。然后基督徒就问他说，什么好的想法呢？请跟我们说一下。无知说，我心中想着上帝和天堂的事儿。觉得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还不错了哦。就是说是也可能他知道通过上次对话无知就知道这两个人非常属灵呢，是吧？也许就是说，哎，我就说一些让他们喜欢听的话，他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也许他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心中想的一些上帝跟天堂的事儿。然后基督徒怎么说的？他说魔鬼和罪恶的灵魂也是想的这些事情。 All right， 所以这是雅各书里面讲的，我看看下面有没有，我可能没打出来。他说，对，这个就是这点，就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也不错，魔鬼也是信，确实战惊，是吧？就是说他说那个基督徒说魔鬼也是这么想的。他说但是后来无知说，但是我不但思想这些，而且渴慕到天堂见到上帝。哎，也挺好的，对不对？也挺好的。我觉得无知每说句话我都挺安稳的，说哎是啊，说的挺好的呀。他说，但是基督徒说，许多人永远不可能到那里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呢？都正如经上所说，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然后他又说那个 然后吴叔又说，我跟那些人不一样，是吧？我为了这个事情，我抛弃了一切。他就相当于他离开他家乡，通过一条路走到这个路上来说，但是说那个基督徒说，那恐怕不一定，因为抛弃一切是不是一些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那个在圣经上耶稣说什么？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是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然后基督徒又问他说，不过为什么或者说根据什么，你这么肯定的说自己是为了上帝和天堂抛弃了一切呢？他说，我的心是这么跟我说的。也就是说我的感觉了，就是其实也可以说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OK， 我感觉我是抛弃了一切了。然后像基督徒又说，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 OK， 这是讲的，就看到这个，其实每读到吴志这句话，再看基督徒的回应以前，我都觉得他说的挺对的，但是看到基督徒的回应以后，我觉得好像吴志说的就是似是而非的，就是说他觉得他觉得最后的总结是我的心跟我那么说的，所以他的一切的想法都凭他的感觉，凭靠他的心跟他那么讲。所以就跟圣经上说，此等不信之人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是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他的心已经被这个的，就是说你的心是不是可以被信任的，就关键就是这一点，你心是不信任。而且我世界上的人，像我们的人，如果在认识耶稣以前，我们的心都是被这个世界给弄瞎了的。 OK， 我们的心眼都是心也给弄瞎了的。然后是最后这个是加拉太书，就是说这个无知的福音，它是就是他所谓的福音就是这样，他的信仰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说是并不是我们信了真正的纯正的福音，就像保罗说的，就是说被加拉太的教会说的，就被这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基督的福音给篡改了。这个就是所谓无知，他开始。他跟他的那个基督徒对话，下面还更多的了。下面就是说，现在逐渐看到，就是这个无知的跟基督徒的对话，其实那个逐渐就看出无知，他的无知在什么地方，给他无知在什么地方。他接着讲，他是说我的那个我的生活和我的内心追求是完全一致的。他说我的初步，他说为什么我的心是这样的呢？他说我的内心和我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基督徒说，你那颗是一定是个诡诈的心了，所以你的心为什么你能信任你的心呢？他说你只能，就是基督徒跟他讲说，你只能通过圣经的话来查考我们的心，因为这样的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他是讲一个贼嘛，一个贼岂能凭他的同伙出面证明他是无辜吗？他说你的心就是这样的，你的心跟你的身体一样，是一个现在罪恶之中的，你怎么能说我的心觉得我的行为是好的，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行为是很好的呢？一个道理，我们只能通过一个外部的一种真理或者一种准则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对的。这个就是基督徒说的，就是说他的英文说 word of God。就是上帝的话，其实就是圣经了。就通过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这个基督徒就通过圣经一步一步的跟他讲，圣经是怎么样看我们的人，看我们的人的心，看我们人的行为，看我们人是怎么样的人，而且是圣经怎么样让我们去认识那位神，认识基督，让圣经是怎么样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来跟无知讲，为什么你那么无知，是吧？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察见人心的，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情来报应他。说人的心是不可信任的，首先人的心是不可信任的，而且呢第二是说，而且经上所记，没有一人，刚才我们看到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行为也是，我们包括我们人心是诡诈的，我们的行为也是也是充满罪恶的，因为这个圣经上记着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包括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行为，我们都是 都是不可信、不可信、不可信的，不能说通过我们的行为，从我们的心就能到神面前。这个是这个是无知他本来想的想的方法。嗯，下面什么？
我想问个问题。
对。
那照这么讲，无知这样的认识，跟一些是所谓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有些人就讲就是说自以为意。
对。
但是他心里面的出发点，他心里面是没有伪诈，就说。有些人就像说，他就说哦，这个哦黑白分得很清楚，这个有什么分别？就说他是属于这种自以为意吗？但是他心里面没有伪诈。自以为意是不是这个有跟心里面是有些是有 selfish 的嘛？对不对？他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说，分别无知的心跟这个自以为意的心有什么不一样？
无知的心就是一个自以为意的心，我感觉吧，那就觉得我自己做，他自己觉得是我，他没有诡诈的，因为他可以那么想，但是就是说，圣经上讲，就说是没有一人嘛，连一个都没有，圣经还说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你说你觉得人可能没有诡诈吗？就按神的标准来看的话。按身份来看，就是人的心里面可以没有诡诈，毫无诡诈吗？
但是无知没有说他自己是异人
呐。对，他没有说自己是异人，是这样。他的想法，我们还要看到，他没有说他自己是异人，但是后来基督徒又问他说，你怎么样才能进？就是说你怎么样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无知也说，我要信仰，我要信靠耶稣基督。OK， 他也是那么说的。他说我要信仰耶稣，看他说嘛。他说我要信仰耶稣基督，但是他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这是另外一回事了。说他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的信仰就是说是，都要看到说他觉得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公义让他的行为是一个可以值得称义的行为。OK， 就慢慢走。
就是他从来不觉得。
对，这个是关键。他从来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可以是这样。他说，这个是罗马说的，没有义人，所以他就没有义人，可以这么说。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刚才讲说，一切的标准都是以圣经作为标准的。如果以圣经作为标准的话，我们圣经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无知这个人本身他就从来没认识到他自个是个罪人，确实像麦克说他没有认识到这个罪人，他觉得他是没有犯罪，他说他是个好人嘛。所以陈芳你什么？
哦，我在想这个无知是不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就是我都是靠良心做事，
对，
凭着我自己的良心做事。
对对，
好像还比这个还高一点，
比这高级，比良心做事还没有认识要耶稣，就是说他还。这个人啊，就说无知这个情况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他是整本书，也就是这本书的高峰了。就是这个评论者说，这本书半仰把他这个把他神学观点在讲得非常清楚的，比较清楚，就把他的非常花的重点篇幅讲了一段，就是说他无知，他首先他觉得他是好人，对吧？但是他也觉得他也是凭良心做事也是对的，而且但是呢。他也认识到有神，他也认识到他要到神那里去，要进天，要努力进天，要努力进天国。他也认识有地狱，他都知道，全都知道。而且呢，他也知道必须要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到神，才能进神的国。他也要必须要信仰神耶稣基督，信基督。OK， 如果你看这段话吧 ，so far 觉得是不是和我们很像？我觉得
认为他没有问题。
对，没有
问题，是他没有
问题。他说他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说唯一问题，对，他唯一的办法能进天国是通过耶稣基督。为什么通过耶稣基督呢？说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把他的行为在神所看来是个称义的行为，尽管他的行为是他看来是全都是好的，全都是对的。但是
他认为他能进天国是神很欣赏的。
对对，也神很欣赏他。但是呢，再加一点，就通过基督呢，基督都注重就是说是在神那里。 这神神那里，耶稣基督说啊、这个人不错，可以这么说吧，耶稣说这个人做的不错，所以神说 OK， 那你可以进来，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他整个的信仰其实90%我觉得他都信，他都已经在那儿了 OK， 就是但是说就差那么就差了10%，就最关键的那最关键的那一点，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然后最后基督徒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完全是不对的 OK， 就我刚才讨论半天，我在讨论一些说这个是不对的，就说我们到耶稣那里来，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首先我们承认自个是罪人，对吧，就跟我们福音桥一样，就是说跟全福音上这个我们是第一是有神的，对吧，第二我们是有罪的，对不对，我们是有罪的，这罪怎么办呢，我们是有救的，就是说我们的救恩是耶稣那儿来的，我们救恩并不是说我们行为有多好，并不是我们的行为被耶稣洗一洗，我们的行为变成了在神看为一个称义的行为，而是我们这个人，耶稣救的并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我们这个人本身，对吧，我们人本身，我们这个人就到耶稣，到他说可以要到耶稣的羽翼之下，然后在耶稣的遮盖下，我们这个人才能被神所接纳，才能进神，在神的国，跟我们的行为是毫无关系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无知就开始他跳起来了，说这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那岂不是我们行为毫无用处的话，我们只要靠信就可以就可以进神的国的话，那我们岂不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可以岂不是我们行为毫无，我们行为并不什么不看我们行为的话，我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对吧，这跟这个罗马书讲的一模非常像，他说怎么样可以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当乎不可，我们最上死的人岂可人活在最终活着呢，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当乎不可，就是他的想法就是说是你这个无知对基督徒的反应就是说你这个是太可笑了，就是你们的信仰完全是不可信的，因为照你那么说的话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说这个就是刚才跟那个跟盼望的最后的启示有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强烈的对比，盼望最后级别，盼望最后说他认识耶稣以后，他觉得他要荣耀神，他要过一个努力圣洁的生活，因为他认识了耶稣，他认识到耶稣的宝血，所以他要努力过个圣洁的生活，而且并不是说我认识耶稣了，耶稣的宝血把我洗净了，我可以在神面前看为公义了，所以我就可以为所欲为，这两个完全截然相反的一种就是对于一种福音的一种反应，对吧，然后这个做他的无知，说是光来到，就是说像很多人一样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就是在于死，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正怒就藏在他身上，这个就是他巫师还是认识不到他自己的这个问题，最后他还是所以光到世上，黑暗却不救光，就是说到这些人的这下场 OK， 然后看看下面这个是讲到他为什么，就是说反驳他为什么，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不能继续活在最终的一个书上讲的，说因为我们爱神，所以神先爱我们，如果说我们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所看见的神，爱神呢也爱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接受的命令，然后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和诚实，所以我们来到光明里，我们就有圣灵的果子了，对不对，他记不记得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就那九个果子啊，九个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还有信实温柔节制，是吧，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是来到耶稣面前的话，你会结出这些果子，你就不会一直陷在罪里面，就像无知所说的，我们因为有了耶稣洗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在神的可以就活在最终，其实那个时候也是 在保罗的时代也有这样一种思潮啊，叫什么诺斯底主义，就好像就是这样的，是吧？他们就是说这同样的想法，就是说，哎，既然耶稣把我们救了，不看神不看我们的行为了，那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我们有属灵的，我们要属肉体的，属灵的我们已经被耶稣洗干净了，属肉体的反正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所以就让他去吧，所以就让他享受吧，对吧？最后反正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得救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当时保罗写这些信的时候，保罗写以弗所这些信的时候，他的当时一些想法，这是无知，他的想法 ，OK， 这无知的想法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他就没有看到信耶稣以后所结的果，对大家的功效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果子。然后最后呢，就是说是，也是继续讲他这个，就是说是属血气的人呢，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自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唯有属灵人能看到。就最后基督徒跟他讲的说，你真是无知啊，你这个人真是无知，因为你毕竟还是属肉体的，你并没有你的你心灵并没有跟神坐一起。然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所以所以后来无知就跟他们谈不下去了，是吧？无知谈不下去了，就无知说，哎，我不愿意跟你们在一起了，你们先走吧。他就慢慢都，他们无知就自个儿都在后面去了。就是他们基督徒跟盼望企图跟无知劝无知回心转意的一段，我就觉得其实看无知的话，其实无知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他这么多碰到这么多。他们路上碰到那么多人中里面，其实是最接近他的信仰是最接近我们信仰中的一个，也是最容易被他蒙骗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我觉得很多，包括现在我们生活中有时候可能也跟他很像。我们生活中我觉得当我们不认识到自己的罪，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可以的时候，我觉得哎，每天我们到教会来，然后我们祷告，我们有时候我们领圣餐，然后我们在平时生活中，我们好像也挺想着，就是说我们比好的很多人都还不错的时候，因为可能我们想说我们基督徒只是来教会，然后平时生活中我们好像也做不出基督样式。我们比如说我们也不错，我们平时生活里面我们经常想着天上的事情啊，我们经常想着基督啊，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因为通过我们的信仰，我们做些很多好事情啊。其实跟无知的想法是非常一样的，我们觉得。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好像就得到神的认可。我们做这些事情，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事情，神就看到我们这就是好人，可以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其实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可能就是已经走偏了。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就要通过这一点看到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是无知跟那个，所以今天这恐怕两一个见证，一个是无知的，一个是盼望的。你看到是哪个是真正的一个见证？一个是一个是虚假的，一个是已经被弯曲的一个被扭曲的福音。我觉得我们有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觉得现在很多这种像无知这样的像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福音其实挺多的，我觉得。不像以前搬羊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我觉得他们的思考还挺深的，他们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杂念，那么多东西就是说怎么干扰我们吧。他们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对一些问题的思考确实比我们现在好像很多人要深入的多，所以他们才我觉得搬羊才能写出那么深刻的一些东西在这本书里，让我们有很多的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OK， 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就对这两个人什么问题？我觉得盼望是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无知给我很多给我更多的启示，让我看到自己身上很多就是很跟他很像的想法，很相像的地方，很多的提醒是在无知给我跟无基督徒间的对话里面给我很多这样的提醒在里面。OK， 所以下一节课是最后一节课了，就是马上要到这儿了啊，下一节课到这儿了，再坚持一课，我们就可以。跟基督徒一样进神的国了。那下次我可能加一点事儿来不了，所以这样陈荣帮我带最后一次课。哎，那个。